我同样的问题，很多人感觉到是经济在紧缩嘛，就是说通货在紧缩，但是实际上，我后来也反复在想这个事情，黄金是不是一种商品？是不是一种相当于，如果是美金来讲，对这个商品来讲，这就是我几个，如果美金对于黄金的来讲，如果当时我没有投资美元，而是投资黄金的话，相对于来讲，就是实际上美元相当于黄金来说，已经是通货膨胀了，
是。
只是说。为什么美元比较坚挺？只是说大家，就是说都很烂，只是
是，
它烂的少，它烂的少
是，
而已。但
是可
是
以这样，
黄金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，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，它是几千年来都就是一个尺，就是一个尺的事情。将来有可能我们的资产的一个走向的问题，这是可能是没有一些系列性的事情，都是我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老师就谈到的，平时的投资和资产，将来我们的资产究竟应该放在哪里？放在哪里是看似安全的资产，是不是将来一定会很安全？比如说，就讲到那个硅谷银行的事情，他当时持有了大量的长期的美债，
英国国债，对，
对，长期的美债，但是他那时候他就遇到了这种头寸的问题，大量的问题，大家都认为那个基金经理木头姐，她投资很激进，但是她
对。
就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，这种他的这种认知，那天我看了一个木头姐关于那个木头姐的一个采访，她当时她提出了一个观点，她说看似安全的资产，实际上背后也隐藏了很大的风险，只是说你在。看似有的时候会有风险的这个东西，实际上它也有安全的一个边际，只是说我们的认知上是有一些差距。
这
就说从黄金、从经济这些问题，我现在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资产找到一个合理的东西。但是，我跟老师，我这么长时间来，我没有得到这么一个，希望老师再讲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，您的看法是怎么样？
好吧，你这个问题是有点相当于在跟我就是找一个灵丹妙药啊，它能让我长生不老啊，就是你不要告诉我怎么能够延年益寿，或者利用什么科技手段能够让我活得健康、活得长，你最好告诉我一个东西，然后让我不死、长生不老，那就得了。就是你想找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说啊，未来这个世界这么不确定性啊，或者未来的这个经济也这么不稳定、不确定性。我听了这么久，我感觉老师没有告诉我一个灵丹妙药，或者这么一个东西啊，我钱去到哪儿，我就可以万事无忧了。问题出在这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展开讲一讲这个问的问题呢，也挺好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其实是想找一个灵丹妙药，但是这个东西它本质的是因为你人呐，你是在这个事物一个是不断变化之中。啊，经济周期也是不断的变化之中，它是在我反复讲，我说在不同的周期做不同的事儿，就是你在某些周期里面，你天然的你想去发大财，这可能是有难度的，而且这个时候是什么？我们说财富是个相对效应，别人都亏钱的时候你不亏，其实你相对就是在赚钱啊，你的购买力就在提高。在衰退周期中啊，大部分人资产都缩水，你没缩水还有所增长啊。你好像看，如果你看好像那八个点、六个点，好像觉得还少了，但那个周期下，可能别人是损失30%、40%、40%啊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个相对效应啊。再说另一方面呢，它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，它是灵丹妙药啊，可以让你一劳永逸的。就是我钱去到这个方向，我就是什么啊，立于不败之地的。我之前也讲过，我说任何资产啊，都有它的这个受追捧的时候，都有。众星捧月的时候，但往往众星捧月之后都会啊有这个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，这就是周期的过程中，每个资产它也有它的啊，它有它的这个泡沫化和泡沫破灭的一个过程。你很难说找到某一类资产啊，就直接让你万事无忧了啊，万事无忧了啊，这是不太可能的。所以说这就是要求我们什么？要求我们沉下心来，真正对啊经济的这个不同的周期有一个认知和了解，以及不同周期。啊，是什么样的资产有什么样的表现啊？有个基本的认知，这样你是随着势而动，随势而动啊，这个势在变化啊，这叫什么？水无常形啊，兵无常势。它这个随着这个形势在变化而变化，你对应到不同的资产啊。否则的话，如果那么简单说有一个灵丹妙药啊，或者是某一类资产啊，直接弄到进去啊，就万事无忧了，而且这个资产的回报率还能让你很满意啊。比如六个点、七八个点你都不满意，你肯定是追求10个点以上了嘛啊。那你希望有这么一个东西，我放到那儿，我不用管了。啊，每年年化就是10%以上啊，这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东西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人说你可以买这个，就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啊，当然这也是一种选择 啊，就是你买到这个巴菲特的他的这个基金里面啊，你他确实年化就可以给你做到 12%、13%， 啊，你就一直不管啊。但这是什么？这是透过主动管理，透过利用他的智慧啊，利用他的这种高超的对市场的这种顶级的这种理解能力而实现的，而实现的。所以说我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可能还是你需要，我们需要沉下心来自己要去学习、去了解、去认知啊，去认知。要么你就找到有这种特别强的能力的人啊，能帮你管一辈子钱。那这个确实一劳永逸了啊。